更衣记，张爱玲。如果当初世代相传的衣服没有大批卖给收旧货的，一年一度六月里晒衣裳，该是一件辉煌热闹的事儿吧。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绫罗绸缎的墙，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宫室里发掘出的甬道。你把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太阳在这边的时候将金线晒得滚烫，然而现在已经冷了。从前的人吃力地过了一辈子，所作所为渐渐蒙上了灰尘，子孙晾衣裳的时候又把灰尘给抖了下来，在黄色的太阳里飞舞着。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我们不大能够想象过去的世界那么迂缓安静齐整，在满清300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开国的时候，因为男降女不降，女子的服装还保留着显著的明代遗风。从17世纪中叶直到19世纪末，流行着极度宽大的衫裤，有一种四平八稳的沉着气象。领圈很低，有等于无，穿在外面的大袄在并非正式的场合宽了衣，便露出中袄。中袄里面有紧窄合身的小袄，上床也不脱去，多半是娇媚的桃红或水红。三件袄子之上又夹着云肩背心，黑短宽香盘着大云头，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历史上记载的耸人听闻的美德，譬如说一只胳膊被陌生男子拉了一把便将它砍掉，虽然博得普通的赞叹，知识阶级对之总隐隐地觉得有点遗憾，因为一个女人不该吸引过度的注意。认识铁铮铮的名字挂在千万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女人要想出众一点，连这样堂而皇之的途径都有人反对，何况奇装异服，自然那更是伤风败俗了。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彻底，通常都是黑色，蓬着喜度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细褶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连布衫衫，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与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行动时只许有一点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上宝塔上的风铃。晚至1920年左右，比较潇洒自由的宽褶裙入时了，这一类的裙子方才完全废除。穿皮子更是经不起一些出入，便被目为暴发户。皮衣有一定的季节，分门别类，之为详尽。10月里若是冷得出奇，穿3层皮是可以的，至于穿什么皮，那却要顾到季节而不能顾到天气了。初冬穿小毛，如青种羊、紫羔、猪羔，然后穿中毛，如银鼠、灰鼠、灰脊、虎腿、干尖、倭刀。隆冬穿大毛，白狐、青狐、西狐、玄狐、紫貂，有功名的人方能穿貂， 中下等阶级的人以前比现在富裕得多，大都有一件金银嵌或羊皮袍子。姑娘们的昭君套为阴森的冬月添上点色彩。根据历代的图画，昭君出塞所戴的风兜是爱斯基摩式的，简单大方，好莱坞明星仿制者颇多。中国十九世纪的昭君套却是癫狂野艳的，顶瓜皮帽，帽檐围上一圈皮，帽顶缀着极大的红绒球，脑后垂着两根粉红缎带，带端缀着一对金印，动辄相击作声。对于细节的过分的注意为这一时期的服装的要点。现代西方的时装不必要的点缀品未尝不花样多端，但是都有个目的，把眼睛的蓝色发扬光大起来，补助不发达的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灭臀部过度的曲线。古中国衣衫上的点缀品却是完全无意义的，若说它是纯粹装饰性质的吧，为什么连鞋底上也布满着繁缛的图案呢？鞋的本身就很少在人前露脸的机会，别说鞋底了，高底的边缘也充塞着密密的花纹。袄子有三香三滚、五香五滚、七香七滚之别，香滚之外，下摆与大襟上还闪烁着水钻盘的梅花、菊花，袖上另钉着名唤栏杆的丝质花边，宽约七寸，挖出镂空福寿字样。这样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令生枝节，放肆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唯有世界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制造一百种相仿而不犯重的图案，固然需要艺术与时间，欣赏它也同样的繁难。古中国的时装设计家似乎不知道，一个女人到底不是大观园，太多的堆砌使兴趣不能集中。我们的时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点缀品的逐渐减去。当然事情不是这么简单，还有腰身大小的交替萤石。第一个严重的变化发生在光绪32-33年，铁路已经不那么稀罕了，火车开始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占一重要位置。诸大商港的实心款式迅速地传入内地，衣裤渐渐缩小，栏杆与阔滚条过了时，单剩下一条极窄的，扁的是韭菜边，圆的是灯草边，又称线香滚。在政治动乱与社会不敬的时期，譬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时髦的衣服永远是紧扎在身上，清洁利落，容许剧烈的活动。在15世纪的意大利，因为衣裤过于紧小，肘弯膝盖筋骨皆损处非得开缝不可。中国衣服在革命酝酿期间差一点就胀裂开来了。小皇帝登基的时候，袄子套在人身上像刀鞘，中国女人的紧身背心的功夫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像个女人，而像一缕失魂。长袄的直线沿至膝盖为止，下面虚飘飘垂下两条窄窄的裤管，似脚非脚的金莲抱歉地轻轻踏在地上，铅笔一般瘦的裤脚妙在给人一种伶仃无告的感觉。在中国诗里，可怜是可爱的代名词，男人向有保护异性的嗜好，而在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颜连困苦的生活情形更激动了这种倾向。宽袍大袖的端宁的妇女现在发现太福相了是不行的，做个薄命人反倒与他们有利。那又是一个各趋极端的时代，政治与家庭制度的缺点突然被揭穿，年轻的知识阶级仇视着传统的一切，甚至于中国的一切。 保守性的方面也因为惊恐的缘故而增强了压力。神经质的争论无日不进行着，在家庭里，在报纸上，在娱乐场所，连涂脂抹粉的文明系演员姨太太们的理想恋人也在戏台上向他们的未婚妻借题发挥，讨论时事，声泪俱下。一向心平气和的古国从来没有如此骚动过，在那歇斯底里的气氛里，元宝领这东西产生了。高的与鼻尖平行的硬领，像缅甸的一层层叠至尺来高的金属项圈一般，逼迫女人们伸长了脖子。这吓人的衣领与下面的一年柳腰完全不相称，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民国初建立，有一时期似乎各方面都有拂面的清明气象，大家都认真相信卢骚的理想化的人权主义，学生们热诚拥护投票制度、非校、自由恋爱，甚至于纯粹的精神恋爱也有人实验过，但似乎不会成功。时装上也显出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袄腰部极为紧小，上层阶级的女人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裤，丝袜也只到膝为止，裤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大胆地暴露了膝盖。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袄底垂下挑拨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裤带，带端飘着排穗。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分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衣领减低了不算，甚至被捐免了的时候也有，领口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形、金刚钻形，白色丝质围巾四季都能用，白丝袜脚跟上的黑绣花像虫的行列，如如爬到腿肚子上，交际花与妓女常常有戴平光眼镜以为美的，舶来品不分皂白的被接受，可见一斑。军阀来来去去，马蹄后飞沙走石，跟着他们自己的官员、政府、法律，跌跌绊绊赶上去的时装也同样的千变万化。短袄的下摆忽而圆，忽而尖，忽而六角形。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个人住在个人的衣服里。1921年，女人穿上了长袍，发源于满洲的旗装自从旗人入关之后，一直是与中土的服装并行着的，各不相犯。旗下的妇女嫌他们的旗袍缺乏女性美，也想改穿较妩媚的袄裤，然而皇帝下诏严厉禁止了。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满清，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配梳头、两节穿衣。一节穿衣与两节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可是1920年的女人很容易的就多了心，她们出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政治上，对内对外陆续发生的不幸事件使民众灰了心， 青年人的理想总有支持不了的一天。时装开始紧缩，喇叭管袖子收小了，1930年袖长及肘，衣领又高了起来。往年的元宝领的优点在它的适宜的角度斜斜地切过两腮，不是瓜子脸也变了瓜子脸。这一次的高领却是圆筒式的，紧抵着下颌，肌肉尚未松弛的姑娘们也生了双下巴。这种衣领根本不可束，可是它象征了10年前那种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服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当时欧美流行着的双排纽扣的军人式的外套，正和中国人凄厉的心情一拍即合。然而恪守中庸之道的中国女人，在那雄赳赳的大衣底下穿着伏地的丝绒长袍，袍岔开到大腿上，露出同样质料的长裤子，裤脚上闪着银色花边。衣服的主人翁也是这样的奇异的配搭，表面上无不激烈的唱高调，骨子里还是唯物主义者。近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同时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性质的香滚也免了，改用盘花纽扣来代替。不久连纽扣也被捐弃了，改用仙纽。总之这笔账完全是减法，所有的点缀品无论有用没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与小腿。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革命前的装束却反之，人属次要，单只注重诗意的线条。于是女人的体格公式化，不脱衣服不知道她与她有什么不同。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 Lilons Scarpelis 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做民意的代表。究竟谁是时装的首创者很难证明，因为中国人素不尊重版权，而且作者也不甚介意，既然抄袭是最隆重的赞美。最近入时的半长不短的袖子，又称1/4袖，上海人便说是香港发起的，而香港人又说是由上海传来的，互相推诿，不敢负责。一双袖子翩翩归来，预兆形式主义的复兴。最新的发展是向传统的一方面走，细节虽不能恢复，轮廓却可尽量引用，用的活泛一样能够适应现代环境的需要。旗袍的大襟采取围裙式就是个好例子，很有点三日入厨下的风情，耐人寻味。男装的近代史较为平淡，只有一个极短的时期，民国4年至89年，男人的衣服也讲究花哨，滚上多道的如意头，而且男女的衣料可以通用。然而生当其时的人都认为是天下大乱的怪现状之一。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暗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使中装也常年的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有个西方作家曾经抱怨过，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精会神慎重考虑， 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直到18世纪为止，中外的男子尚有穿红着绿的权利。男子服色的限制是现代文明的特征，不论这在心理上有没有不健康的影响，至少这是不必要的压抑。文明社会的集团生活里，必要的压抑有许多种，似乎小节上应当放纵些作为补偿。有这么一种议论，说男性如果对于衣着感到兴趣些，也许他们会安分一点，不至于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意与赞美。为了造就一己的声望，不惜祸国殃民。若说只削将男人打扮得花红柳绿的，天下就太平了，那当然是笑话。大红蟒衣里面带着绣花肚兜的官员，照样会小卵朝纲。但是预言家威尔斯的合理化的乌托邦里面的男女公民，一律穿着最鲜艳的薄膜制的衣裤斗篷，这倒也值得做我们参考的资料。因为习惯上的关系，男子打扮得略略不重城市，的确看着不顺眼。中装上加大衣就是一个例子，不如另加上一件棉袍或皮袍来的妥当，便臃肿些也不妨。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看见一个年轻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电货，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泥织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士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他吮了一会儿，拿下来把它一节节拆开了，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去吮，面上颇有得色。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素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敬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